中國當局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一直試圖保持中立的形象。不過在受到嚴重審查的中國社媒平台上面，支持俄羅斯的言論隨處可見。最近一場名叫大翻譯運動的網絡行動在推特上面興起，參與者將中國社媒上和戰爭有關的評論翻譯成英文，以展現中國國內的真實輿論傾向。這些評論大多支持俄羅斯入侵，鼓吹戰爭、暴力以及仇視猶太人等。這場草根運動在場外收穫了不少關注和表揚，但亦都被中國官媒批評，稱其特意選取極端言論以煽動外國對華負面情緒。同時一些對類似言論的英文報導亦都成為了官媒和親政府人士攻擊和抹黑的目標。專注於報導中國的英文媒體 SubChina 你好中國，因為曝光了微博對烏克蘭女性的低俗笑話而被無端指控為西方對華輿論戰的工具。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中國對網絡輿論進行了嚴格管控，在推廣俄羅斯官方話術的同時打壓反戰反俄的言論。國際關係和中國方面專家都認為，中國在國內的宣傳才是官方對烏克蘭戰爭的真正態度。好快在遠離中國審查牆壁的推特上面，一場展現中國民間輿論真實相貌的網絡運動開始了。三月初，多條以大翻譯運動為搜索關鍵字的推文開始出現，這些推文通過截圖並翻譯的方式展現中國包括微博、抖音、哇哩哇哩等的平台上面網民的親俄好戰的言論，其中一些帶有隆重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的色彩。沒多久，運動的核心參與者建立了一個以大翻譯運動為名稱的推特帳號，每日發布多條翻譯，翻譯的語言亦都從英文擴大到了韓文、日文等。帳號的發言人對美國之音說，他們的目的是向外國自由世界揭露中共大外宣掩蓋下的中國真相，批判中國人的平庸之惡，阻止中國法西斯勢力抬頭，為文明世界做吹哨人。該帳號目前獲得了近18000人的關注，包括不少報導中國的記者、學者、觀察人士等。大翻譯在海外中文圈受到的反響大部分是積極的，發言人又說他們都收到了中文圈外的鼓勵，包括一些日文和英文的網友表示對他們的工作的贊同，和一些境外媒體想要對他們進行採訪。運動亦都引起了中國官媒的批評，民族主義報刊環球時報上個星期連發兩篇文章指責大翻譯運動是抹黑中國的惡意言行，並且被敵對勢力迅速發現和利用，並且將之轉化為對華輿論戰、心理戰的素材。一篇文章寫著說，一些個人言行通過社交媒體形成極化表達，本身就是網絡世界的慣常現象，在任何國家都存在，無需為此感到驚異，但是將這種言行片面放大，固化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思維和行為方式，這些必須要有所警覺了。在回應這樣的指責的時候，大翻譯運動發言人對美國之音說，運動初期他們曾經翻譯過一些獵奇的點贊數不高的邊緣評論，但目前他們已經提高了對這方面的要求。又說他們一直在做選取官媒、知名媒體和自媒體之下的精選和多贊言論，對於投稿他們一般要求點贊數要上千，所以他們自認為他們有一套的機制可以保證他們所翻譯的言論是有代表性的。另外發言人又表示，大翻譯運動不是境外勢力的認知戰，中國多年來培養的民族主義情緒才是這場運動興起的主要原因。大翻譯運動並沒有收到任何境外勢力的資助，全部是由眾多志願者無償花費自己的時間做的。他說大翻譯的目的不是為了煽動對所有華人的負面的情緒，而是針對中國的宣傳機器、言論的管控措施、實行的教育系統，以及在他們的保護和縱容之下並沒有任何自我約束的民族主義者。同樣翻譯著場內言論的華人推特博主楊涵認同這樣的觀點，他說中國有嚴格的新聞管制，能夠在中國社交媒體釋放出來的極端言論都是網關部門默許的言論，如果中國 放开新闻的审查，百花齐放，亦都就不会有大翻译运动了。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他话俾美国知音知。战争的开始之后没多久，他被邀请进了一个澳大利亚华人的微信群，但他迅速发现群内的成员大多数是小粉红，虽然他们生活在澳大利亚，但政治观点依然同北京几乎一致。杨涵又说，海外移民有着自由的资讯渠道仍然受到中国官宣影响鼓动，令人惊诧和担忧。这些人很多已经入了籍，有投票权，他们将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澳大利亚的选举政治和国家安全。于是他通过一系列的英文推文，展示了来自中国官媒的宣传和虚假信息在微信上的传播，以及群内成员对俄罗斯入侵的支持。该系列推文发布之后，引起了西方记者和观察人士的关注，但他亦都遭受到了场内民族主义博主的攻击。环球时报旗下团队保一刀称杨涵是大翻译运动的一员，对此杨涵予以否认。他说并没有太多关注大翻译运动的内容，他理解这些人的初衷，但不是很同意他们一些过激的言论。他说譬如接受德国之声采访的时候，他们说要令到全世界看到中国人的丑陋，这种武断的语言方式会引起中间派华人的反感，应该强调一部分的中国人。对杨涵的攻击目前只是停留在网络的世界，他表示自己尚未收到针对他个人的威胁，但亦都并不担心，因为所写的都是他自己的肺腑之言。他又说他是华人，当然希望祖国富强繁荣昌盛。曾经担任中国外交官随员的他又说，爱国主义不是粉红官宣的专利，他亦都爱国，批评就是最高的爱国方式。长久以来，中国网络上面流传着一种的讲法，就是生活水平一般的乌克兰女性格外青睐经济条件不错的中国男性，愿意嫁给他们而获得更好的生活。于是在乌克兰战火纷飞的同时，一些男性网民开始半开玩笑地说愿意接收乌克兰单身女性，更有人留言说还是希望多一些人娶乌克兰的妹妹，解决我国男女失衡的问题。这样的言论受到了其他网民的批评，微博亦都对这样的言论采取了搜索限制的措施，并且对一些发表该言论的用户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惩罚。一些英文媒体发现并报道了这件事，譬如专注于报道中国的网络媒体 South China， 发现外媒报道之后，微博上面掀起了又一轮对这些玩笑的批判。一名自称在乌克兰的留学生发文说，这些玩笑引起了乌克兰人的反感，已经给了当地华人的安全造成威胁。他说当你们舒服地留在家里面喝着奶茶，刷着微博发着玩笑话的时候，是他们这些远在战场的同胞在为你们的行为来埋单。他写着说这条微博获得了百万的点赞。但是对于一些民族主义评论员和媒体来说，外媒对这件事的报道成为了西方抹黑中国的证据。民族主义时事评论员雷希永发文点名批评 South China， 并认为是台湾和疆独势力是在背后炒作这个话题。他的理由就是 South China 的创始人郑安南是蒋介石政府时期的台湾外交官的女儿，而 South China 报道过新疆人权问题。雷希永这篇文章被中国网信办转发，但亦都出现在观察者网、网易等的多个新闻的网站上面。随后环球时报的保一刀团队亦都发表了针对 South China 的独家调查，暗暗指 South China 受到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组织的支持，在中国发动认知战。文章以虚假信息开头，称 South China 的网站上面写着报道俄乌问题的三大战略目标，炒作乌克兰问题和台湾问题的关系，炒作中国网民的言论，炒作中国在乌克兰的软实力，并登出了三大战略目标的截图。事实上，保一刀所发的截图显示的是 South China 当时在刊登在他的首页的三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台湾关注乌克兰，但专家不建议进行对比。另外就是中国社媒上对乌克兰女性的评论引发批评。马里亚莱普尼科娃谈中国软实力以及乌克兰，保一刀分别提取了三篇文章题目的关键字，将它扭曲为 South China 的三大战略目标。 虽然并没有发现实质性的证据，保一刀的文章还是有理由怀疑 Subchina 背后藏住一只企图干预中国的大手。Subchina 婉拒了美国之音评论的请求，但是在一份3月3日的公开声明之中，总编金玉米直言说他们的指称毫无根据，就好像那些说他们是中国政府资助的传言一样。他认为是经济利益在驱动类似文章的出现。他说发起这些攻击的人不是中国的政府的官员，他将这些人叫做民族主义创业人。他在声明之中又说他们找到了用中国网络上面的愤怒情绪来到赚钱的方式。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认同这样的解读，他发现很多撰写这类攻击文章的作者并非为最正统的官方媒体工作，而是在这里经营着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等的平台，本身这也是他们的工作。杨教授对美国之音说，对于最近出现的翻译运动和对中国网络上负面言论的曝光，杨教授觉得这些令到部分中国网民没办法不注意自己的言行。但是翻译运动可以对某些人的言论发生一种威胁的作用，他说特别是那些对乌克兰喊打喊杀的人，如果说有一些这样的言论受到曝光，大家感觉到这样实际上并不合适的话，大家持比较自我批判的态度来到看这些事，这些可能是一些有积极的作用的。杨教授补充说，官媒对翻译运动的批判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面为运动增加了曝光度。大翻译运动提的这个口号其实一直在这里，到最近真正跟踪的人相对来讲并不是那么多。他说但是因为有中国媒体批评之后，尤其是以一种非常批判的态度反倒为他吸引了很多的眼球。虽然官媒不断批评大翻译运动，但是这场运动在中国国内似乎亦都有着一定的民意基础。他说不怪自己那帮脑残，怪外国来到传播吗？一篇环球时报文章下获得上千点赞的评论反问住说，如果没有鸡哪里有蛋呢？不讲文章的话那就可以了。以上是美国之音文浩华盛顿的报道。